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10月24日。这期节目咱们要来系统性的聊聊万科。为什么要聊万科呢？因为前阵子万科的新董事长，也就是深圳地铁的董事长被抓了，万科的前任总裁祝九盛也被带走了。这些事件似乎在告诉我们，万科的雷咱皇上不打算兜了。那么万科到底欠了多少钱？这钱又是怎么欠下的？深圳地铁一年给万科输血十几次，现在董事长却被抓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深圳国资委误判了万科的债务情况，以至于现在才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救起万科呢？这期视频咱们就来试着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要想知道万科到底欠了多少债，这债又是怎么欠下的，那么我们必须要从前任总裁祝九盛开始说起，因为他就是万科的金融操盘手。祝九盛现年56岁，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拥有经济学专业背景，早期在建行工作了19年，一路从福田支行副行长升到深圳分行副行长。2007年和2009年，祝九盛两度向万科提供了合计700亿元的意向性授信额度，可见在建行时期的祝九盛就已经和万科关系异常亲厚。所以2012年他顺势加入万科，用他的专业能力把万科变成了一台金融操作极其精密的资金机器。说成人话，就是在当时，如果一家地产公司拥有了来自金融系统的顶级专业操盘手，那绝对能把杠杆玩出花来。万科和恒大不同，恒大的手段相当简单粗暴，无非就是非法集资、压榨供应商那一套暴发户手段，而万科的资本数，就连万科自己财务部门的人都没几个了解祝九盛到底是怎么玩的。2025年1月16日，市场传言祝九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被带走。1月17日凌晨，祝九盛更新了微信朋友圈来辟谣，但实际上此后祝九盛一直被监视居住，而之所以不把他抓走，是因为深圳国资委靠自己根本理不清万科的债务。祝九盛搭建的金融网络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他们需要祝九盛的配合，这一配合就配合了大半年。现在祝九盛正式被抓，大概就是账终于理清了。那么接下来小翠我尝试给大家还原一下祝九盛的金融操盘术。在我看来，祝九盛加入万科以后一共是搭了三条输血管道，目的是把万科变成一台能靠资金循环自我运转的高效金融机器。而这三条输血管道连接着一根主动脉，就是万科企业股中心，它是祝九盛为万科打造的整个金融体系的心脏。时间倒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王石刚把万科推向股份制改革，当时他的理念挺先进，创始人和员工大家都不拿股份，把股份统一放进一个公共账户里，这个账户就是后来的万科企业股，相当于是一个内部分红基金，不上市不流通，但能分红。后来祝九盛来到万科，一看到这玩意眼睛都亮了，这个万科企业股账户有钱却又不在上市公司的报表里，这不就是天然的影子金库吗？于是祝九盛就在万科内部干起了银行的老买卖。他先让万科专门成立一个实体公司，全名叫万科企业股资产管理中心，简称企业股中心，名义上是管理员工股，实际上是一个可以体外运作的钱袋子。祝九盛的计划是三步走，第一步收钱，把历年积累的分红奖金通通收拢，形成一个几百亿的资金池。第二步建网络，通过企业股中心去控股参股各种关联公司，打造白手套企业。第三步搞自融，把企业股中心的钱借给万科。不过为了让这套体系能顺利运转，祝九盛得先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让企业股中心顺利出圈。企业股中心本身是内部账户，钱不能直接流出上市公司体系，所以需要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就是万科工会全资控股的上海万丰。祝九盛让企业股中心和上海万丰交叉持股，然后借助上海万丰的通道把企业股中心的钱输送出去。现在主动脉改造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接上三根血管。第一条血管叫银安合伙，这条血管连接的是员工的奖金分红。 2014年，郁亮在万科内部正式推行事业合伙人制度，并启动股权激励作为配套措施之一。所以银安合伙的成立就是代表事业合伙人进行投资管理的。当时银安合伙委托金鹏资管计划在二级市场多次买入万科股票，金融资管的劣后级资金就是万科事业合伙人滚存下来的经济利润奖金，优先级资金来自银行理财。此外，万科于1988年进行股份制改造时，王石与创始团队其他人选择放弃名下股权，这批原始股后来演变成万科股票和相关资产，也被王石打包通过德银资管计划引入机构化配资，在二级市场增持万科股票。也就是说，金鹏和德银两大资管是万科管理层藏在桌子底下的秘密交易，王石他们通过这种地下操作来扩大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万科的股权结构被金融化了。过去万科股权高度分散，没有实际控制人，这让王石他们特别头疼。这样的格局一旦遇到外部资本敌意收购，那么王石这些管理层就可能被人一锅端了。所以王石他们才会利用资管计划来偷偷收购万科股权，增加自己在公司的话语权。但很可惜，这一招还是被某个野蛮人看穿了，这才爆发了2015年的宝万之争。2015年，宝能的姚振华在某些背后势力的支持下强势收购万科，把王石逼到了墙角。为了保住股权，祝九盛只能把背后的金鹏和德银两只基金推到了台前，这就引起了监管的重视，直接被证监会问询。2015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祝九盛突然宣布辞职，从万科高管名单中消失，原因自然是触犯了监管红线，需要暂避锋芒。虽然祝九盛从万科辞职，但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离开万科，因为当时的他除了是万科的总裁以外，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万科财务顾问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名义上是万科的金融平台，由王石早年创立，本来只做员工投资咨询，后来在祝九盛手里变成了连接万科体系内外资金的第二根血管。2016年8月，祝九盛用万科财务顾问公司的名义投资了深圳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盆顶控股，出资3亿元拿到 20% 的股份，而这家盆顶控股正是网贷平台盆金所的母公司。有了这个 P2P 平台，那祝总就又可以开始他的表演了。他先让盆金所借钱给员工，让员工去跟投万科的地产项目，比如借款利率是10个点，而万科的地产项目收益却有20个点，那员工一算还能赚10个点利差，就都上了车。有了这些贷款以后，祝九盛紧接着把这些贷款打包成 P2P 理财产品卖到社会上去，于是又从外部融了一笔钱。当时的盆金所不仅搞员工贷款，还给万科的一些关联公司做担保，比如深圳有一家叫博商顺泰实业的公司，老板就是万科出来的老员工，他们发行了各种股权收益类投资产品，均由盆金所提供流动性担保，而资金用途却是去投资万科的地产项目。所以真相就是，万科只是找了个白手套帮自己去盆金所发项目借钱罢了，这就是属于典型的自融。到目前为止，盆金所尚未兑付的理财产品存量规模还有8亿元。其实盆金所这件事还有一个最大的疑点，那就是当年祝九盛来来回回发了那么多 P2P， 到底从中捞了多少业务手续费，又分给了多少万科高管？这个答案应该很快就会揭晓，我们只要看祝九盛之后还有谁被抓就知道了。刚才我们讲了祝九盛搭建的两根血管，第一根血管银安合伙连接的是万科内部员工的钱袋子，第二根血管盆金所是打通了 P2P 融资的渠道，吸收员工和社会资金。那么第三根血管是什么呢？它的名字叫博商资管，它的功能就是4个字，表外融资。博商资管就是万科企业股中心借助上海万丰的通道搭建起来的一家白手套公司。假如一个万科的项目公司要拿地要开发，祝九盛就通过博商资管成立合伙企业，找来几家金融机构，比如招商基金、东方资产、光大信托这些，让他们出大头，博商出小头，明着是找金融公司入股，实则就是找他们借钱做项目，这是表外融资的常规玩法，叫名股实债，以前我们都讲过。 这样祝九胜就可以借着博商资管用很小的钱撬动天量的金融资本，为万科的项目进行表外输血。博商资管的注册资本与实缴资本均只有1亿人民币，但放大杠杆后他管理的资产规模却是千亿级别的。这也是为什么祝九胜被深圳国资委叫去对账，足足对了半年，因为表外负债真的是太多了。2024年底博商资管出现巨亏，高达数百亿人民币。财新独家透露，当时博商资管就已经有高管逃到了境外，至今仍然失联。这个人是谁，带走了多少秘密和资金都不知道，但总之是把没走的人都给害了。因为从那时候开始，万科集团高管和一线公司负责人、关键岗位人员以及部分已经离职的管理层都被编控了。万科高管为了自救，干脆把企业股中心的那批股份和资产一次性捐赠给了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从此万科企业股中心注销并停止运营，上海万丰转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控股，万科企业股中心和上海万科所构建的体外平台明面上正式瓦解。至于捐赠背后真正的用意，无非就是万科的高管们想给自己买条活路罢了。今年深圳国资接管万科，深圳地铁连续输血万科十几次，共借出260亿资金。就在我们以为万科终于得救的时候，戏剧性的变化又出现了。深圳地铁的董事长辛杰和祝九胜一起被抓了。这其中的关联，我能想到的就只能是在祝九胜操盘的千亿金融帝国里也有深铁董事长的一杯羹吧。万科这上千亿的表外债务能收回来多少，直接就决定了咱们祝总要坐几年牢。所以接下来被带走的会是谁呢？郁亮还是王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如果表外债务能顺利解决，那么万科依然会被深圳国资委保下，否则就很难说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